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欢迎你和我一起在天使夜未眠的节目当中聆听节目，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呢，是多多继续为你安排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陪伴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节目中邀请你继续聆听的是陈立群的生命故事。陈立群是一位内科感染科的医师，他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是十分顺利的，而且他认为自己的人生自己可以掌握，因为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可是1994年日本名古屋的空难事件，让他在一瞬之间失去了他的未婚妻，也让他的心被抽空了。他关上了心门，用酒精麻醉自己，即使仍然努力工作，却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工作。他想要找到答案，可是他找不到。即使在未婚妻离世四年之后，他可以再次接受感情来敲门，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却仍然感到空虚，对未来没有把握，害怕再一次会失去所拥有的。一直到他去美国肯萨斯州进修的时候，他的指导教授邀请他进入教会，他看到温暖笑容，他在诗歌当中感受到上帝的可爱可畏，他好像找到了答案。今晚我们就继续来聆听陈立群的生命故事。
就在我第一次进到教会以后，我要说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有一段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心中从来没有过喜乐，可是到了那边我看到他们脸上有喜乐，我就有一个想要寻找说，为什么这些人他愿意对我这么好，为什么这些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喜乐，而且他们愿意跟我分享。那尤其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一开始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敬拜，虽然我有些旋律我听过，可是大多数我是不熟悉，里面的歌词我也不是很清楚，可是当我听到这些圣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就深深的被那些诗歌所打动。我开始忽然就想到说，我之前那段时间我一直在追求的那个答案在哪里，我忽然觉得我好像找到答案了。那可是这是我的感觉，后来就在我的教授的带领之下，他就常常邀请我到教会里面，那我也很乐意的跟着他一起去教会，那也参加教会的活动。可是我以我一个学科学的人来讲，我做一个决定，我通常要做很多的观察跟了解，我才会做这样一个决定。可是我就开始学习读圣经，就从在圣经里面我在尝试着寻找答案。可是对一个刚接触这个信仰的人来讲，读圣经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常常会完全看不懂到底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或是有些时候会觉得说，怎么好像这个上帝这么样的严厉啊？为什么我在人身上我看到的是那种爱，可是怎么好像在圣经里面看到的是很多的刑罚，很多很多的灾祸临在当中，有很多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疑问。那时候我在美国的教授他就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答案，我常常打电话问他说，我昨天读圣经，我 我读到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不懂到底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为什么要求我们说要爱上帝，要胜过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家人，觉得说这样子会不会太严格了一点。有很多像类似这样的问题就会去问我的教授，那他就会一样一样的分析给我们听。就可是他讲完以后，有些东西我说实在我还是听不懂。后来我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知道说原来是需要生命去慢慢去体验，而有些东西圣经的道理不是能够一读就懂的。那我有很多很多的为什么，我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可是我就慢慢的一样一样的去提出来，提这些问题来，他也都很耐心的给我解答。然后同时在他们的家里面，他们也接纳我好像他们的家里面的另外一个家人一样，几乎常常在礼拜六礼拜天我都是在他们家里面过着，让我看到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过他们的生活，怎么样的去在这个社会里面成为一个金灯台，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所以在这当中我看到一个让我羡慕的家庭，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开始接触信仰，也在一次一次的在教会里面慢慢慢慢开始认识耶稣基督。那可是总是还有很多的疑惑，总是觉得还没有完全的解开。可是就在那时候已经快一年要过去了，就在感恩节的前夕，那教会的牧师他就说，你已经在这里已经快一年的时间，那你也都很稳定的在聚会，你愿不愿意要受洗，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时候我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可是我觉得我希望我能够变成跟周遭所看到的那些弟兄姐妹一样，然后也能够把祝福带给别人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愿意受洗。那所以我就在那一年的感恩节在美国受洗。那时候那个牧师他就问我说，哪一句经文是最感动你的，那让你会觉得你想要成为基督徒。我就跟他讲说，在四福音里面我读到一段话，那就是未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说我还没有看到，我眼睛真的没有看到，可是未见而信是有福的，所以我希望我要当那个有福的人，所以我愿意在这个时候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在那一年受洗。事实上我那时候觉得很惊讶，因为在我离开国泰医院到美国去进修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团契。那时候中间事实上国泰医院之前有一段时间有基督徒的团契，可是有一段相当长时间没有人聚会了。那可是就在我离开到美国那段时间，团契又重新的开始聚会。我就忽然间我就感到说，这是神听我的祷告。明明是我离开的时候明明就没有，我所知道就是没有，可是为什么回来的时候忽然就有了。我忽然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说这好像就是神带领我的，他为我预备的，他怕我一个忙碌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没有人能够陪伴我，所以他就重新的在兴起了一堆爱主的弟兄姐妹，在医院里面继续的来服侍，一起的聚会，所以我就进到这个团契里面。那时候进去的时候非常的奇妙，就是我好像一个外星人一样，不知道怎么用国语来祷告。他们唱诗歌我都不会唱，因为我学的都是在美国的诗歌，可是他们就是用爱来接纳我跟包容我。然后也在这当中，那他们也介绍我去我现在所在的那个教会。那我在祷告当中我就一直跟神求说，我希望去一个不要太大的教会，这个人数也不要太多，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彼此都会认识的一个教会，就像我当初在美国所去的教会一样。我想当我认识了上帝以后，我开始知道我的答案，我寻找的答案在哪里，我也知道生命的主宰是掌控在他的手上。那当我在面对病人的时候，我的压力忽然之间就减轻了许多，因为以前会觉得说病人的生死是操纵在我的手上，当我没有做一个适当的决定的时候，可能会危害到病人，可能没有办法把他救活，会觉得说这一切事情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没有做好。可是当我认识上帝以后，我知道说生命不是操纵在我的手里，那我知道说我只要去尽其在我，重担忽然之间就减轻了很多。那我也学习当我面临到 我要去治疗一些病人的时候，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当我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病，当我不断的在思考想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是祷告。我就在祷告当中很多次上帝就听我的祷告，而且他就在这当中他赐下那个亮光给我，让我真的时刻都可以感受到他真的是听我的祷告，而且他非常非常的爱我。记得有一次是礼拜天的早上，有一个病人住在加护病房里面，他一直发烧，可是我一直想不出来他到底为什么在发烧，一直查不出来，那状况非常非常的不好。那就在我开车到医院的路上，我就在祷告，这时候忽然上帝就给我一个亮光，是不是一个药物的问题引起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我说可是这个病人没有吃这个药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就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亮光。当我到医院的时候，我就去问了病人的家属，真的他病人有吃这个药因为他睡不着，所以他拿了他的太太的药吃。我发现是吃了这个药以后造成这个病人产生很严重的副作用，产生呼吸衰竭、肾脏衰竭这些的现象。那时候是礼拜天的早上，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就到处去赶快去联络，去找那个处理这样的并发症的一个解药找了好久才找到，赶快帮这个病人施打。那病人后来状况就开始有一些些改善。那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感恩，虽然因为这样整个处理过来，到我要赶到教会的时候，那个牧师讲到都已经快讲完，我还是很感恩，因为我知道说神他所看到的是那个生命。我想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我周遭的人都知道说都有机会认识上帝，因为这样子一个福分是我所经历到的，我也希望我旁边的人也都有机会能够经历，这是我最想做的事。
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聆听的是陈立群的生命故事。已经成为基督徒的陈立群，他已从自认什么都能掌握的人，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人，因为他深知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纵使是人们眼中的专科医师，但是他所知道的还不如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如今陈立群医师心里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更多的人认识上帝，经历上帝的爱，知道生命的主宰是上帝，而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隔绝上帝对世人的爱。好朋友，多多希望陈立群的生命故事能够祝福你的生命，希望你能够记得上帝爱你，他是万事万物的主宰。节目的尾声，多多祝福你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活在上帝慈爱的恩典与保守中。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